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正实修多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桂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。这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体会，我怕写得不好，协调同修鼓励我，说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行了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坚持背法。我今年75岁，是1999年720前走进大法修炼的。中共恶党开始诬陷大法，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，我一度放弃了修炼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几位同修先后来我家，都说在梦中看到我掉到水里了，叫我赶快走回来修炼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2003年我重新开始修炼，还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。有一天学完法后，大家开始交流，有位同修说他长期坚持背法，背法能入心，能更明白法理，能解体不好的物质，坚持背法让他闯过了一道道关，一个个难，他就叫我背法。我想自己年龄大，有的字还不认识，多难呐、畏难的心理障碍着自己，但又想同修多次叫我背法是为了让我能在法上提高，是为我好，我就开始背法了。开始背转法轮，我背了一个多月了还记不准，我就灰心了，这也太难太慢了，还不如读法呢。急躁心一上来，自然就放弃了。过了一年，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一篇修炼体会，这位同修与我的年龄相同，识字也不多，他说别人背得快，我就背慢一些呗。同修的这句话正好打动了我的心，我想别人用一年背一遍，我用一年半背一遍也行，贵在坚持。我又开始背法了。刚开始背的时候，前面刚刚背过的法又都忘了，就又有想放弃的念头。但读法有时溜号不入心，背法相反必须入心。后来我问经常背法的同修，会背法后在学法点上学法是不是就不拿书了？同修说还是要拿着书看，这让我有了信心，就下决心背法了。第一遍我用了11个月才背完转法轮，师父看我有背法的决心，就鼓励我，打开了我的智慧，8个月就背完了第二遍。到了第三遍，因书中的内容印象越来越深刻，也就越背越快，半年背了一遍。自那就一直坚持背法到现在。背法最大的收获是，每背一段法，觉得自己都有提高，对自己修炼提高很有帮助。原来的言行是按照常人的理来衡量的，背法后，脑子里装着的是法，会让自己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言行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特别感谢师父，我原来识字不多，又是一个70多岁的人了，记忆力又不好，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，我是不可能有勇气开始背法的。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启发、鼓励和支持。二、修心性。我有两个女儿都很懂事，她们不但支持我修大法，还长期为我提供修炼环境。两个外孙小时候都和我一起去发过大法真相资料。我对大女儿一家说，你们支持我修炼都得福报了，你们要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他们一家人都接受。但是由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两个女儿不免会为我担心，怕我出去讲真相遇到危险。 因为大女儿在管理部门上班，协党一有风吹草动，她首先得到消息，回家就给我施加压力，让我别出去了，怕我有什么事影响了她的孩子。这时我就给她讲真相，叫她放心，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。后来大外孙考上了研究生，小外孙考上北京的学校。小女儿家经济条件差些，我总是补贴她家。小女儿能干又懂事，自己赚钱养家。小女婿对妻子从来没有个好脸色，不是吵就是闹，特别是逢年过节闹得更凶。我听到他们吵架，就为小女儿抱不平。有一次，他俩又争吵起来，我说了女婿几句，他反驳我。我说，你们买房子我给了10万，每月我都给你们补贴生活费。女婿却说，你的钱又没有给在我手上，你给的钱我不承认。我说，不但我帮着你，我大女儿也帮着你，你不但不知道感谢，还说这种话噎人。我生气地说，你为一点小事就吵吵闹闹，过年过节都吵，烦不烦呐？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气得离开了他家，回到我的老房子里去了。一进家门我就心想，这太好了，再也没人来干扰我了，我有时间也能安心做好3件事了。可事情过后，我认真想想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和一个常人争吵呢？认识到在和小女婿的关系上发生争执，其实都是我的错。我是个修炼人，尤其他们夫妻之间的事，我更不能管，不能掺和进去。经济上的事，我不能跟他们计较，钱是我自愿给的，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去和女婿争辩。这么好的大法，我要珍惜，修好自己才是目的。我找到自己对女儿的情太重，我要以修炼为大。从那以后，女婿再说什么我都不动心，而是用善心来包容他们，实修自己。当我把一切人心放下的时候，小女婿就主动上门来接我，让我去他家。我提高了，女婿也变了，对我比以前更好了，我们一家人现在和睦相处。三，讲真相。同修们在学法典上学完法，就拿着资料相互配合着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开始我不会讲，同修就带着我出去，我就先听同修讲，同修鼓励我到老乡家里去讲。我边学边讲，慢慢知道怎么讲了。后来即便我一个人也可以单独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有一次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士，打过招呼，我刚要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却直接地说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们师父为什么到国外去了？我说，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练法轮功，师父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吧？他接着问，你们练功为什么不准吃药？我说，不是不准吃药，是练功身体好了，不需要吃药了。谁有病了，想上医院，想吃药，没有人管。他又问，法轮功好，你就在家里练呗，为什么要到处跑？我说，有些人不了解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教人向善，做好人。为了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，我们都是自己出钱做资料，发给有缘人看。他又说，你有退休金吗？那是谁给的？我说，是我工作几十年挣来的，我不工作，谁也不会给我发退休金。我说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这么厉害，我们师父是来救人的， 你看看我们的那些真相资料就明白了。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全家保平安，你说好不好？他高兴地说，你说好就好。我说，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。他笑着说，你说的还蛮好。每年只要新台历一出来，我就拿着去面对面讲真相发台历，直到台历发完为止。明慧台历内容实在，色泽明亮，图画漂亮，几乎人人都喜欢，甚至抢着要。我一般都是早晨发完六点正念就出门，趁早上菜市场卖菜和买菜的人多，利用发年历的机会给大家讲大法真相。差不多每个摊位我都去过了，大多数摊主都接受。下午我就坐车到城里的广场、游乐场等处讲真相，散场时再发明会台历，效果很好。我很珍惜台历，因为编辑台历内容的同修不容易，做台历的同修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得到台历的众生，要认真看台历的内容，看明白了就会得福报保平安，一般人都接受。2022年11月疫情严重，邪党封城，我却没被封住，天天带着明慧台历走街串巷，有时与同修配合，多数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，边讲真相救人，边发新台历。想到疫情越严重，众生越危险，危难中要救人抢人，明白的世人都会对我说谢谢，我都会说谢谢大法师父吧，对方就会说谢谢你们师父，也谢谢你，我为明真相的众生能得救而高兴。我的修炼状态和同修比相差很远，在今后的修炼中要更加精进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一点修炼体会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要举报我的人最后真名退党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。我今生得到法轮大法无价之宝，在大法中受益很多，当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蒙冤之时，我要站出来正持法，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我讲真相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，不论严寒酷暑，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讲真相劝三退，哪儿都有我要救的人。这里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天我送外孙去打篮球，在球场边我主动与一位同样等孩子的家长搭上话，这位家长是个60多岁的老爹，说起话来显得有文化。与老爹谈到当前的疫情，我告诉他，现在避瘟疫要三退，还要知道九字真言。他问我是哪九个字，我告诉他是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党吗？他说是的。我说，这个党干了许多坏事，要受天惩，你入党发誓要为他献出一切，等于把命卖给他，不退出他不好。老头一听急了，我退休工资7000-8000，没有共产党，我怎么拿到这个工资？怎么能退？并口气很重地问我，你宣传法轮功，不怕我举报你吗？见他发急，我没发慌， 因为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是农民，我就一边心里请师父加持，一边平静地对他说，不谈举报不举报，我想告诉您一个理，你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一辈子，拿多少工资，你工作这么多年，为社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，如果没有共产党，你也应该拿到这么多工资。我又说，你发毒誓加入共产党时，有影子照在地上，老天都看到了，头上都有党的印记了，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了，你不否定他，这个印记去不了，到时老天惩罚他时，你会跟着遭罪，我劝你退了他，是抹去这个印记，对你有好处，有灾难了能保个平安。我又告诉他，我看过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录像，上面好多镜头不真实，那个自焚的王敬东两腿之间装满汽油的雪碧瓶怎么好好的，那个自焚女据说是个酒吧女，又没练过法轮功，当时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现场打死的，这是江泽民导演的一出戏，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，其实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。见他在听，我就细细地解释给他听，真就是要真诚待人，不撒谎，不骗人，善就是要以善良的心对待任何人任何事，忍字上面是一把刀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难事，你忍住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时他说，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能接受。此时他脸上表情温和了，我说，现在做好人被迫害，老天不容啊，人不治天治。我问他，你是要平安还是要跟这个党受难呢？不是要你组织上退，是发自内心对老天表个态，不要他，你说退出他，用化名声明就行了。老人听明白了，当然要平安啊，我用真名。他告诉我真名，要我帮他声明三退。孩子们打球结束了，老爹笑着与我道别，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，我含着泪在心里说了两遍，谢谢师父加持弟子，又救了一个生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不忘兑现誓约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号。我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近两年来正念闯出磨难和救度众生的体会。一，给迫害我的警察讲真相。2022年7月有17、18个警察拿着录像设备闯入我家，一边录像一边抄家，从早上持续到晚上，折腾了近12个小时，把我家的电脑、打印机、耗材、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全部掠走。期间，多名警察围住我，把我和丈夫分开，丈夫受了惊吓，很害怕。我一边安慰丈夫，一边给他们拿水果吃。当时我没有怨和恨，被巨大的慈悲包裹着，很平和地和他们讲起了法轮功真相，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讲到了周永康、薄熙来等中共高官因迫害法轮功而得到的可悲下场，他们的恶行还连累了家人，使家人也遭了恶报。你们用欺骗手段找到我家，还抢走我的个人财物，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，你们不怕有报应吗？他们听着有时也插几句，他们还提到了2020年网上有关我的文章，我说那是揭露迫害的。他们又问我，那你这次还写吗？ 我回答，写，只要有迫害，我就写下去。我除了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其他的我都不配合。他们打电话把局长找来，我接着给局长讲真相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对我们夫妻监视居住六个月。我当时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。2023年2月28日，接到上次办案的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说让我们取回自己的电脑。我没多想就和丈夫去了。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把我们骗去，并扣下我们。我才意识到迫害来了。我想，我不会配合邪恶的要求，我要正面面对。晚上了，把我拉到了看守所。所医说体检不合格，不想收。送我的警察跟所医说了很多，看守所才勉强收下我。我想，既然到了那里，我就在那儿讲真相，也许那里有我要救的众生。我去的号里还有四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，看到他们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他们被非法关押已经八个多月了，论语都背不完全了，心里很苦。我就教他们背，我说，你们快点背，我很快就会出去的。我把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和疫情死了很多人，还有神韵等讲给他们听，他们很受鼓舞。我经此迫害，表面身体形式显得很糟，同号的同修都关照我，有吃的都让给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我不能吃，无以为报啊。号里的牢头和一个杀人犯负责监视我。有一次我与同修交流时，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说，我听听你们说话可以吗？我说，行，听吧。与我交流的同修认为，这些犯人是真正的坏人，对他们的成见比较深。我说，看到你，我就看到了自己。这次被迫害，是我空间场的不好物质多了。看不上丈夫，怨他不练功，不实修，说话不在法上。怨他不争气，总想改变他，不想改变自己。现在认识到，是我的争斗心、自我强的心、妒忌心、好胜心、色欲心，这些不好的物质招来的。尽管平时也在清这些败物，可还会显现出来。我暗下决心，我不要这些败物，我要彻底清除他们。我对同修说，这号里的犯人，你不要另眼相看，与他们有矛盾时，我们要有修炼人的样，向内找，包容他们，理解他们。我们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们会很快离开这里。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不知熬到啥时候，他们也很苦。他们虽然也有错，但也是这个乱世造成的，谁不想好呢？听到这儿，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起身跑到犯人那边，高兴地说，我说到他心里了。另一个犯人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老太太你真好。还有一个问我，你说我们谁好看？我说都好看。他们说我不讲实话，我说你们在我眼里都好看。是我发自内心的善温暖了他们冰冷麻木的心，他们改变了对大法弟子的态度。有一次，那个监视我的杀人犯对其他犯人说，你们不要欺负法轮功学员了，你们欺负他们时他们不吱声，你们知道他们在干啥吗？他们在修德呢，你们却在损德，你们自己的德损没了，还要损儿女的呢。二，流离失所中讲真相。我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，在里面 我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。3月23日，我想我该走了，我要出去救人。我求师父救我出去。没一会儿，病业假象出现，高血压、脑梗、心梗，还有什么的我也不懂，当时眼珠都定住了。看守所去了很多警察，把我送医院抢救，他们全程录像了。第二天，我妹妹和女儿把我保了回来。迫害还在继续，他们后来找我开庭走程序，我不去配合他们。无奈，我离开家乡，过起了流离失所的生活。虽然到了陌生的环境，但那里有同修生活上关照我，把他家的大间让我住，床单、被罩、枕巾都给我换新的。在自己还很忙的情况下，还抽时间陪我学法、练功，与我在法上交流，在修炼上鼓励我。我在他那儿调整了10天。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，难忘这纯净的圣缘。10天后，我租了房子，简单安置完，我的一切开始走上正轨。环境变了，没有原来的学法小组，没有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，有时感到寂寞，心里难受，心里想，邪党早点解体吧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我知道这是人心出来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哪个环境都能修炼。我心里想着，师父啊，我能行。学完法，我就自己出去讲真相。原来在家乡，我们几个同修配合在集上讲，效率还很高。我们讲明一个人，他会把一同赶集的家人、邻里都叫来听，得救的是一群人。因为是集市，人都成群，东一群西一伙的，我们讲的基本比较顺利。这里没有同修配合，我要独立面对。有一次，我来到一处桥头上，两边有公交站点，我就在两边交叉讲。我给3个学生讲，他们听明白了，把姓告诉我，我帮他们起了化名。转身，我又给旁边的2个成人讲，他们也接受，顺利的三退了。师父给我开启了讲真相这方面的智慧。我不挑人，男女老少我都讲，面相凶的人我也迎上去讲，面相凶的人不一定都是无缘的恶人。我与人搭话快，往往打过招呼后，我就问，疫情还在持续，你阳过吗？由此跟人攀谈起来，讲真相信神佛，相信老天，大难来时神佛会保佑善良人，讲顺天意，三退保平安。为什么三退？讲恶党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，多数人认可同意三退，有的与我互动，表示对法轮功的同情，说邪党把法轮功害得很惨，也很反感恶党。接受好的人，我就送他们护身符，送转载师父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。也有个别不接受的，说难听的话，骂人的，讥笑我的，我都不在意，平复一下，接着去讲下一个。还有一次，在江边遇到一位中医院药房退休的老太太，搭话后知道，她听过多次真相了，但没明白也没退。我对她讲，修炼人讲的都是真话，都是为你好，不图你任何回报。还给他深入地讲了许多。也许是机缘到了，老太太环顾四周，见没人，就低声说，我退，你坐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周身暖暖的。一天，我因为不熟悉环境， 沿江边越走越远，天有些黑了，我迷路了。这时过来一个老头说，别往前走了，没道了。我与他攀谈起来，他说他佩服大法师父，你们法轮功都传国外去了。我问他，你咋知道的？他说，我经常能捡到你们的小册子，在里面看到的。我说，你做得对，看了就不会被邪党欺骗了。把你捡到的小册子也传给亲朋好友看，这是积德的事，你会福分多多的。现在有同修与我一同学法和讲真相了，我融到这新环境中了。感恩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，我会走好正法修炼路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